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章。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人常忘恩负义。无论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人，还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圣优的群体，常有这样的罪出现。领受神的恩典，见过神的荣耀，向上帝有献祭，不影响他们，很快便忘记神的一切，背离神，无论是敬拜偶像还是在其他罪上有份，背离神是常有的事情。所罗门也不例外。第九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第二次向他显现，不仅重申了应许，也向他告诫，让所罗门效法他父亲大卫。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合神心意不代表大卫全然圣洁，他是一个完全人，并非如此。大卫是犯淫乱的，大卫是杀人的，大卫是骄傲的。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大卫在上帝训练他的时候，管教他的时候，降祸给他的时候，大卫对于上帝所给予他的一切，他的态度是多么的谦卑和顺服。不意味着大卫完全，而意味着大卫在上帝的训练当中是保持着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乐意接受神给他的训练，乐意接受神对他的管教，乐意接受神降灾给他。因此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神希望所罗门效法他的父亲大卫，谨守遵行神的律例，也就意味着所罗门有一种趋向，就是准备要偏离神的律例，违背神，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国位。神告诉他说，我向你是有应许的，只要你遵行我的律例，只要你顺服我一切的要求，你的国位永远坚定。所罗门的堕落，远离上帝，是慢慢的。第九章可以看到，他把神给的产业，加利利地的20座城要给西兰。神的产业是永久的，是不可以买卖的，不可用来交易的，但是我们看到他把神所给的产业，用在交易上。我们也看到所罗门为自己囤车马兵的城，为什么这么做呀？就是用军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定，不是在依靠谁。而他所做的这些呀，已经违背了生命记王的条例，这便是忘恩负义，不再依靠上帝。相比所罗门，没有大卫所受的那么多苦，他堕落的也快，堕落的快。大卫被神所训练所遭遇的，从圣经相比的话，很少有人能够像大卫一样，是上帝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使大卫合他的心意。上帝对他的训练，大卫是接受， 犯了淫乱的罪，刀剑从他家中兴起，大卫依然接受，出于神就默然不语。骄傲的时候，数点人数，降灾的时候，大卫也乐意接受，只要出于上帝都默然不语。但是所罗门没有经历像大卫这样的训练，很快就堕落，为了自己的政治拥有的一切，用政治联姻的方法囤大量的马兵和车，积攒大量的财富，都违背了神命记当中理想王的条例，不是靠说服上帝，而是靠自己。在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智慧和他的财富不过我们也隐约的发现所罗门在走下坡路，他的灵性在走下坡路。人有了一定的地位权势财富的时候，很容易得意忘形，忘记神的律例。到十一章我们继续可以看到所罗门离弃神，离弃神不是马上就离弃，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好像在酝酿，也像雅各书所讲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一个人离弃神不是马上就离开了，它肯定是一个过程。大卫犯淫乱的罪是一个过程看见了又把那个女人接过来，与他发生了淫乱，把他又送回去，杀乌利亚的时候也是一个过程，心中早就酝酿。我们看到所罗门背离神是慢慢的，到最终离弃神，他做的每一步都在导致他下一步的恶果出现。我们多么容易忘恩负义就像孩子一样，父母告诫孩子你当如何下一秒几分钟一会儿就忘记转眼间就背离了。因此我们感觉到平安的时候，感觉到人生这一刻喜乐的时候，或者感受这一刻好像平安稳妥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马上就会进入到危险的地步中。越是平安，越是稳妥，越是感受现在是享乐的时候，其实越危险。没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受苦，没有一个人自找苦吃，但是在苦难中更容易亲近上帝，和安逸的富足的生活，看似平安的生活，其实很容易让一个人趋向于离弃神。那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四面受敌几十万人围剿大卫，哪有时间安逸？灵性敏觉，对于上帝信靠超越任何一个时期，但是安逸的生活舒适的生活马上就开始离弃神的律例，有了淫乱的想法，利用自己的权力杀死一个无辜的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越是感到平安的时候，不要认为这是件好事，随之而来的就是忘恩负义。有了平安就会膨胀，这是我手所打造的，所计划的， 啊，所以我一切都是好的。你看我的家，你看我的丈夫，你看我的孩子，啊，你看我的妻子，你看我所拥有的，好的不得了啊！感谢主，啊，都这样讲不是吗？谁会在苦难中啊？感谢主，神给我苦难，让我的灵性，让我现在的对罪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不断的符合圣经，感谢主，没有人这么讲。世上的智者和哲学家都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们都知道富足的时候最危险。我们看历史，中国的这个历史也好，你看那些每一个朝代的皇帝，在开疆扩土的时候，生死不惧，什么苦都吃。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马上变得残暴不仁、淫乱、贪吃好色。有人专门研究过，中国历代的王朝有两件事情，两件事情让这个国倾覆。吃和女人，在开疆扩土的时候，哪有时间吃？哪有时间在性上堕落？我们的信仰，我们也看到，所罗门，财富多得不得了，权力，这个时间达到一个巅峰，周围的国，与他立和平的约，向他进贡。那国际贸易也好得不得了，但是问题来了，问题他所做的慢慢的在背离神啊，不是马上，是慢慢的，慢慢的为自己积蓄财富，慢慢的为自己打造自己想要的王宫，慢慢的想用武力的方法，用政治联姻的方法来建立一个稳固的王朝。但是神怎么说呀？我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这个国度的稳定，在乎神的约。坐在王位上，在乎神的应许，不是靠自己所获得的。但是所罗门用了自己的方法来稳固自己的国位，稳固自己的国。他不是一个理想的王，不是理想的王，耶稣基督才是理想的王。耶稣做王的方法，他做王的方法是受苦的方法。耶稣本来就是王，但这位王通过受苦的方法，受死复活，是我们显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受苦的方法，顺服上帝旨意的方法做王。耶稣是理想的王，没有用人间君王的方法做王，而是用上帝受苦的方法做王，受死的方法，复活的方法，来写明他真是犹太人的王，他真是宇宙的王，完全顺服父的旨意。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上，不是用上帝的方法处之泰然，而是用自己的方法。如何写明我信主成功啊？我的婚姻要好，我的财富要多，才能显明我信主成功，我在家里才有地位，我和别人讲起来显得信仰伟大。不是的，我们是遵从神的话语，遵从神的话语来显明我们的信仰是真的，用受苦的方法 来写明我的人生在于上帝，不在于我自己的方法。所罗门在第十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看到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得到名声，就用难解的话来试问所罗门，就是不服气，想要考验考验，等等拿些证据，看看所罗门真的那样吗？我们可以看到神赐予所罗门的智慧传遍地极，而这一个故事呢，被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所引用。所罗门肯定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耶稣引用这个事件的时候就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示巴女王从远方要听他智慧的言语，而耶稣基督是那位有位格的智慧，他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但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拒绝听智慧之主向他们所讲的福音，要看神迹，不听福音，要看那些奇事，而拒绝上帝所讲的一切的关于福音的教导。耶稣基督就责备他们，不是吗？示巴的女王从地极而来听所罗门的智慧，我耶稣基督就在你们中间，就把福音讲给你们，但是你们拒绝我，连示巴女王都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不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听到的机会。先知在本地不受欢迎，不是吗？人的罪性就是在眼前的不珍惜，不在眼前的想要拥有，得到了之后又马上就厌弃，人的毛病。十四节到后面的29节，讲什么内容？我们看到所罗门，财富激增，他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前所未有。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做王的一个巅峰，但是也给我们一种隐约的不安感。所罗门在慢慢的离弃神的律法，在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有关于对王角色的教导，那里提到四项特别的禁令，王不可为自己添加马匹，为什么？神的百姓啊，要信靠神，不是靠马匹。第二个，不可使自己的百姓回埃及地要马匹，因为出埃及的时候发到了马匹，葬身在海中。但是二十八节，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第三个，王不可为自己立妃嫔，以免自己的心偏斜。在十一章第一节在前面我们也看到他立了很多的妃嫔，为他们建造宫殿，也把他们的偶像带进来。第四个，王不可为自己积非常多的金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财富，当然一方面预表将来天国的那个荣耀昌盛和富足，但是也同样看到所罗门为自己大量积蓄财富，这些呢都违背了 全部都违背了，这是可怕的，可怕的。因此我们看到所罗门在慢慢的偏离神的律例，到了十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离弃神，多么可怕。真正的敌人都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敌人不过就是要偏离神里面那个堕落的本性当中，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生活，依靠自己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人生，按照神的话语建造圣殿的时候荣耀充满，按照自己的方法作恶的时候神的荣耀马上就离开。我们要为自己来反省，我真的是靠神的话语打造我的家庭我的人生吗？我为什么工作？是按神的话语的方法来工作吗？如果不是的话，没有神的荣耀是没有意义的，一切都会失去的，虚空的虚空变得毫无意义。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人多么容易忘恩负义，我们也是如此，如此的不堪。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引以为戒，想起你的恩典，更感谢你，紧紧的投靠你。若安逸给我们带来远离，愿苦难激发我们对你的寻求和敬畏。主与同在，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